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学教师在校园证实法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64岁，退休前是中学教师。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此后在我退休前的近10年里，我堂堂正正地维护大法，给本校的学生和教职工讲真相。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了，我向师父汇报那些年自己在工作单位证实法的几件事。第一部分，阻止学生答污蔑大法的试题。2002年春季的一天，本校初三学生进行中考模拟考试，我是监考教师。这届学生有8个班，约有400名学生。在政治科目考试时，刚发完试卷，与我在同一个考场监考的同事向我招手，他让我看一道试题。我一看，是诽谤大法的试题，是最后一道大题，分数还挺重。这位同事明白大法真相，我谢谢他告诉了我。我转身往外走，同事拦阻我，没拦住。我想，怎么办呢？绝对不能让学生答这样的试题，这是在毁众生，是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我去找谁呢？对，就去找一把手校长。当时这位校长来我校任职才半年。我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，里面有校长和一位校工。这位校工正在给校长修理书柜。我对校长说，校长，我有事想单独找你说。校长示意校工出去，我马上对校长说，现在正考政治，里面有污蔑法轮功的试题。校长说，都是买来的试题，让学生练练，万一中考有这样的题呢？我说，不能答这样的题呀。大法师父说，天上的神佛都在看着下面的众生在干什么，都在记账呢。法轮功是被诬陷的，中共历次运动都这样，先搞宣传，栽赃陷害，再动员全民批判。批判刘少奇不也是这样做的吗？后来又给平反，政策多变。校长笑了，说，你对重大问题很有见解，我考虑考虑。我谢过校长，回到考场。我坐下来，发出强大正念，绝对不允许邪恶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这个学校的场由我说了算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。等了一会儿，不见动静，我又去找校长，看见校长正在同教务处主任说话。我说，校长，现在都开考20多分钟了，一会儿学生就答到这个题了。校长说，知道了。我又回到考场继续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我就见教务处主任手里拿着10几张字条，给每个考场发一张，让监考教师把字条上的内容写在黑板上。与我一同监考的同事接过字条，在黑板上抄下了这句话，第5道论述题不许答。同事写完这句话，立刻转身，笑着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就这样，及时避免了数百学生犯下诽谤法轮大法的重罪。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就在我第一次走出校长办公室时，几个与我要好的同事正聚在一起，商量上哪儿去找我。因为与我一同监考的同事告诉他们， 说我出考场了，不知去向。他说别让我捅娄子，惹祸。他们看见我从校长室出来，都大吃一惊，说：我们合计你怎么也不能去找校长呀，别的校领导那儿我们都去了，都没有你，我们寻思你上哪儿去了呢？我说：就找校长才好使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事后，同事们都纷纷称赞我有勇气，有力度。第二年，我被校长提拔为英语学科组教研组长。第二部分，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真相。一，最后一课。1999年秋季，我接了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工作。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，我时不时地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。由于我兼修大法，后来学校不让我当班主任了，只让我任这个班的科任课。但学生对我依旧信赖，师生关系依然很好。2002年6月20日是这届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天。该班的最后一堂课本来应由别的老师来上，但由于那位教师有事，改由我去代上。上课时，全班同学一致要求说：老师，这是我们毕业前的最后一堂课，今天就别上课了，您给我们讲故事吧。我说：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修炼的故事。这时，全班40多双眼睛同时去看墙上的监控器。我说：同学们，不要怕，老师走的是最正的路，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所以大家不要怕。接着，我开始讲了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及历史上的几个谜。接着，我讲到法轮功。有学生问：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？我就给学生讲了自焚伟案的疑点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怎么背灭火器巡逻，刘思颖喉管被切开还能唱歌等等，同学们都惊叹不已。最后快下课了，同学们纷纷要求：老师，送我们一句话吧。我说：同学们，你们明天就要离校了，你们要永远记住我送给你们的这句话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。就这样，这届学生上完了初中的最后一课。二，老师，我是说鞋掉了。虽然学校领导在有压力的情况下不让我任班主任了，但由于我的教学成绩优异，学校连续多年让我教初三的英语课给中考把关。我想这也是师父让我接触更多的学生。每学年的新学期，我都会面对陌生的学生，我也都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与学生拉近距离，然后在课堂上讲大法真相。我给每届学生讲真相，除了单独讲外，主要是在课堂上讲，因为单独接触学生的机会和时间有限，而在课堂上讲就不会落下一个学生。每次讲真相，我都是借着一个话题，一个因由，循序渐进的，自然而然的引入讲真相内容。记得有一届学生的其中一个班，我接课已经一个月了，一直也没有机会讲真相，我就求师父加持自己。有一天是我的晚课，我正在讲课，就听一个学生在底下说：某教，某教。声音虽说不大，但全班还是都能听见。我一看，是一个小个子的男生在说话。我马上接过话头说：同学们，可不能乱说呀。接着，我就开始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，讲了半个多小时。 学生们都屏住呼吸，认真听。我讲完后，全班学生给我鼓掌。下课了，我正往外走，那个小男生跑过来对我说：老师，我不是说某教，我是说鞋掉了。哦，我答应了一声，看着他笑了。感谢师父让我听到的是这个词的谐音，给了我向学生讲真相的机会。一天，校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，对我说：以后上课注意点，现在什么样的家长都有。我明白，是不明真相的家长上校长这儿告状了。我不为所动，一边发正念，一边不失时机地继续给校长讲真相。讲完真相后，我说道：校长，你看我练法轮功，身体好，从不请病假，也不缺课，而且学校有什么好事我都不争，我什么时候为了个人的事，为了利益来你这儿找了？我让你省心。校长听了这番话很高兴，满脸笑容。我趁势给他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他同意退出中共组织。三，明白真相，学生选择善良。这些明白真相的学生毕业后，无论是继续学业的，还是参加工作的，都能对法轮大法有正念。一个暑假，我教过的一个学生来学校打篮球，那天正好我值班，他见到我十分高兴，说：老师，我就想今天到学校，要是能见到您该多好，我真的如愿以偿了。他说自己正在读研究生，导师是德国人，他经常与这位德国导师谈国际大事，也谈到信仰。他告诉他的导师我的为人，我的情况等等。他还告诉我，他非常感激我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，使他没有被欺骗。最后他说：老师，您非常善良，我也要像您那样生活工作。还有一个男生，有一天到我家告诉我，说他现在没找到工作，社区说让他监视法轮功学员，说一天给多少钱，他没答应。他说：像您这样的好人，让我去监视跟踪，我才不去呢。我鼓励他这样做是对的，是正义之举。三退大潮开始后，我地区同修们纷纷走出家门，在大街小巷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天，一位同修告诉我，他劝三退时碰到一个小姑娘，同修说到法轮功真相，对方马上提到我的名字，说他当年的班主任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知道法轮功的事。同修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，他欣然同意了。第三部分，大法弟子做到先他后我，教职工同事明真相。反迫害开始后，大法弟子遵循师父的指引，开启了讲述大法真相，救度被中共邪党谎言蒙蔽的众生的义举。一开始我也不怎么会讲，有时甚至带着对中共的气恨讲。在之后的学法修心中，我渐渐地知道怎么讲了。由于自己在工作中纯正的表现，给讲真相打下的基础，绝大多数教职工同事都明白了真相。也有不接受真相的同事，给真相信也不看。我不为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所动，就按师父说的做，始终慈悲地与他们相处，为日后他们得救打基础做铺垫。师父在《各地讲法三》《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》中说， 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，所以慈悲众生嘛。不能说看了就慈悲，不看资料就不慈悲了，那也不行啊。救人嘛，就得耐心，所以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嘛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大法弟子开始劝三退，我抓紧一切机会，没课时我就到各办公室走走，看见办公室人少或单独一个人时，马上搭话劝三退。我校大门距离教学楼有五六分钟的路程，每天在早上和中午上班时，在大门口遇见同事，我都主动与他们同行，这样走到教学楼时，基本就讲完了三退。在不长的时间内，我校有一半以上的同事都退出了中共组织。这里提一下，几个与我有心性摩擦的同事，我是怎么与他们相处、劝三退、展现大法弟子风貌的。一、同事 A。 同事 A 与我教同一个学科，年龄比我小，平时我俩很要好，我在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帮助他。后来为了孩子，他想调入重点中学，他需要试讲，但怕讲不好要我帮忙。我竭尽全力帮他设计教案、做课件、授课的每个环节都给他出主意。他试讲成功了，调入了重点中学，他非常感激我。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由于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，他也听说了。我想到他还没有三退，就想去他家讲真相。我给他打电话说要去他家，他答应了。可等我第二天去之前再往他家打电话时，是他儿子接的电话，说我妈去外地学习了，不在家。我放下电话，有些心灰意冷，之后他也没给我回电话解释。想到我对他曾经的付出，我有些难过，但我马上意识到不应该对众生产生怨恨。中共多年的强权高压使中国百姓内心都有恐惧，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，要体谅此时众生的心态。后来我又回学校上班了，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室内有一部分英语教师都到一个中学搞教研，我去了，他也去了。我跟他打招呼，他看见我也很高兴。由于座位不挨着，我给他写了个字条，写上散会一起走，给他传了过去。他接过字条，马上向我点头同意。散会了，我俩又走到了一起，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，我们就往公共汽车站走。我开始耐心地给他讲三退是怎么回事，他听得很认真。他坐的公共汽车来了，可他说我不上车，等下一趟吧。我们继续唠，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了。这时夕阳西下，天色已渐晚，他依依不舍，非常愿意听我讲。最后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二、同事 B。 在中国大陆的事业单位，评定职称是件大事，特别是高级职称，常人都是脑袋削个尖儿往里钻，甚至争得不可开交，学校更是这样。但每年的高级职称名额都很少，有时是一两个名额。每到评职称时，够条件的同事都纷纷拉关系送礼，有的还来硬的，扬言评不上要怎么样。同事 B 是工农兵大学生，由于在校时没学到什么，教学能力较差，一直没有评上高级职称。在他退休前的一次职称评定中，他很激动，非评上不可。但校领导说不能论资排辈，评定职称不看年龄，就看教学成绩。当时我是本市中的中青年骨干教师，又是学校的英语学科组教研组长， 校长话里话外也有意让我和另外两个骨干教师评上，可这位同事 B 找到校长大闹。他知道我也是他的竞争对手，所以那些天对我很有敌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到末法时期的人把物质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，中级职称与高级职称的工资待遇相差较大，他都要退休了，还没评上高级职称，他受不了。我能感受到他的苦衷，于是我向他表示，我愿意让他评上，我会投他的票，我自己还年轻，赶趟。他很震惊。第二天，他对我说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不争利益呀。最终，他和另外两个骨干教师评上了高级职称，他满意的退休了。一天，我在校门外遇见他，给他劝三退，他同意退出中共组织。三，同事 C。 同事 C 是我校数学组教研组长，比我小很多。他儿子曾经在我任课的班里，当年他儿子小学五年级读完后，听说我从初一开始任课了，他就没让他儿子读六年级，直接上了初中，就是为了能让我教他儿子英语。他儿子没有参加过任何英语补习班，只是在学校课堂上由我教英语，结果孩子的英语成绩很优秀，在班里名列前茅，比其他科成绩都好。他对我十分满意，也在许多场合赞扬大发。大约在2008年的高级职称评定中，这位教师也非要评上，他甚至去威胁校长，说如果评不上就怎么怎么的。其他参评教师也都去找校长，校长很为难。我听说后没有去找校长，随其自然吧。结果他和另外一个教师评上了，我又一次落选。就在他评上高级职称的当天，我与他在楼梯上遇见了，他有些尴尬。我立即握着他的手，真诚地说，你评上了，我祝贺你，只要你好我就高兴。他感动得没说出话来。一天，我在大街上遇见他一家三口人，他们一家人见到我很高兴，他本人和儿子我都已经给他们做了三退，这次遇到他丈夫，我就给他丈夫讲三退。还没等他丈夫表态，同事 C 马上替他丈夫说，退，你就给他退了吧，他是党员。她丈夫笑着看着我，认同了。四，同事 D。 同事 D 也是英语教师，平时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很早他就做了三退。在有一年的高级职称评定中，他非常想评上。个人述评时，我俩是坐在一起的，可是到了民意测验投票时，他突然离开座位，坐到离我较远的座位上了。我一惊，但立刻明白他是不想投我的票，又不想让我知道。因为我的条件很优越，如果我评上了，他可能就评不上。我没有一丝怨恨，我知道这就是末法时期人类的状态，本性都是畏私的。事后，我对他依然友好，这次他评上了高级，我再次落选。得知他评上高级职称后，我立即去找他，真诚地向他祝贺，给他道喜，他非常感动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同事弟在什么场合都维护法轮功的声誉，只要有人说大法不好，他就跟人理论，谁说大法不好都不行， 领导在场，他也敢说。他对大家说，我认识三个法轮功学员，一个是我家老冯单位的某某，老冯是他的丈夫。老冯说，就某某干活好，总是埋头干活，从不多说话。一个是我大哥单位的某某某，管理单位的食堂，让大家吃得干净，吃得便宜，吃得好。还有咱校的某某某，指我。你们看，他们哪个不是好人？同事弟住在高档小区，我经常给他看真相册子，他看完后都在小区内发放了。他还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大大方方地摆放我送给他的名讳台历。他十多年前患宫颈癌，当时已是晚期，由于他堂堂正正地为大法说公道话，师父给他延长了寿命，他至今仍健康地活着。现在他已经退休，前些天我给他送去了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后记。后来我由于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入狱，所以直到退休仍是中级职称。当时的那位校长在我校任职十年，虽然没有给我高级职称，但对我的教学能力和人品都很器重，也认可大法。他几次抵制了当地派出所、国安局等部门到学校对我的骚扰。我遭受冤狱后，他保留了我的公职，使我到了退休年龄得以顺利地办理了退休。2020年夏天，中共社保部门以我曾经入狱为由停发了我的退休金。我一直给相关部门人员讲真相，现在我靠给两个学生补习英语为生。我的内心是阳光的，也没觉得苦。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是弟子走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给了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和宇宙中所有神都不曾有过的荣耀。在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时日里，弟子要多学法，保持清醒，一定要修炼如初，做好三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关键时刻做到真信，师父领我走过巨难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们好。值此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，我把自己经历的一次磨难，在师父的指引下是如何走过来的经历写出来，向师尊汇报，展现法轮大法好，感恩师尊。一，在被突袭绑架中遭重伤。2008年8月初奥运会的前几天，村干部告诉我妻子说不让我最近出门，村里夜间巡逻的人每天夜间都在我家门口看着。8月7日下午2点多，一帮警察闯到我家，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，我不写，他们就威胁说我给别人安了新唐人电视接收器，要抓我。附近的亲友乡亲闻讯都来了，有一个当家的兄弟对着警察大叫，要砸他们的车，最后警察走了。8月7日当晚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我到房顶上睡觉，后半夜2点左右，一群警察偷偷摸上房，我听到动静，问了一声，谁呀？他们冲过来就用高压电棍电击我，我被电得头朝下，从房顶栽了下去，地面是砖铺的，当时我就昏死过去，警察像拖东西一样，把我从洋灰道上拖拉着，扔到警车上， 把我拉到当地医院。医院不敢收，说治不了。后来他们把我拉到市里一家三甲医院。我昏死了十八九个小时，从夜间两点到第二天晚上八点多才醒来。经医院拍片诊断，脑外壳两侧有裂纹，脑干三处出血，颅内严重淤血，右侧锁骨骨折。我的右侧身体腿脚都是外伤，冒着血渍。右胳膊上有被电棍电击的伤，都肿起来了，后背都是淤青。醒来后我眼睛看东西模糊，后来脑子才逐渐的清醒了。医生告诉不能动，不能下床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有师父保护，起床没事儿。我就让家人搀扶我起床到厕所，碰巧让医生看见了。医生大惊，你不要命了？医生埋怨家人，你怎么能让他起来？这样对他很危险，容易下肢瘫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说没事儿。在医院住到14天时，我想出院。我想一个练功人不能总在医院躺着呀，我回家练功，练功就好了。妻子问了几个亲戚，都说不能出院，但我还是决定出院。那天输液也输不进去，要么扎不进去，三四个护士扎找不到血管，要么即使扎进去，护士一出门就跑液，反正输不成液。我想这也不是偶然的，可能就是我该出院了。于是我跟医生说我决定出院。医生很吃惊，说这一瓶液很贵。我说多少钱也不说了。就这样我们给医院签了后果自负，就回家了。当时我脑子里还有很多淤血呢。后来得知这次绑架事件是辖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的，他们出动了几十人。当时本村一位做生意的乡亲半夜去进货，途经我家门口，正好看到好多警车，有几十个警察，很多人还拿着枪把我家围住，警察不让他过去，等警察把我绑架走了他才过去。二，信师信法同修帮我过难关。我出院时医生嘱咐我要在床上躺三个多月，可我一天都没躺，一片药都没吃，回来后就把肩膀上勒的绷带解下去了。那段时间真难啊，身体很难受，因脑内还有很多淤血，脑袋发胀的厉害，有点发呆。但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是常人，不能躺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早晨练一遍功，晚上练一遍功，每到整点就发正念。一开始练功时胳膊不能伸直，我就坚持着练，能伸多高就伸多高。师父的各地讲法我一本接一本的看，明白了很多法理，正念越来越强了。我每天都出去走走，我想我不能等着，不能等好了再出去，我不承认这不正确的状态，尽量把自己当正常人。出院后的第二天，我就走着去几里地外的村子拿《明慧周刊》了。后来我又去了市里同修家，来回得有五六十里路。我回来的晚，妻子惦记我，骑自行车去接我，走到半路看到我，他驮不了我，结果是我驮着他回来的。有一次我身体实在难受，加上修炼前的各种病症都反出来了，头疼、胃疼、喉咙疼，咽不下东西，有一种顶不过去了的感觉。我想吃药，拿出药倒了水，这时妻子看到了，说了一声，你真吃药啊？这一声点醒了我，也许这是师父通过他在点化我吧。我清醒了，把药又放下，最终没有吃药。平时我听法时妻子就在一边跟着听，所以他明白很多大法中的法理，对我修炼很支持，支持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。那段时间隔三差五的就有同修来看我，和我一起发正念，给我增添了正念。大约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。在此我感谢师父安排同修们来帮助我，我也感谢同修们，谢谢你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给予了我正念加持，帮助我走过了那一生死大关。我好了以后，乡亲们都说，你这是练了法轮功啊，要不练功早就死了，沾了你练功的光了。三，那一瞬间我大声喊，师父救救我。2008年腊月20，警察又来绑架我，他们先派人来我家，看看我身体好了没有，在不在家。此人走后，一会儿就来了很多警察，骗我去公安局，说要什么条件给我解决。当时我脑子很清醒，到了门外我就大声高喊，乡亲们快点出来，土匪抓好人了。邻居们乡亲们都跑出来了，很快的围了好多人。那会儿我真正放下了生死，心里也不害怕了，好像周围人们的想法我都能清楚地知道。有人说，警察，他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抓他？几个警察抬着我往警车里塞，只剩下头还在外面。那一瞬间我大声喊，师父救救我。一刹那，警察被定住了，全都愣神了，都不动了。我用脚一蹬，身体一下子就从车里出来了。他们抬着我愣在那儿，警察缓过神来，一看周围这么多人，绑架不成了，只好放下我开车走了。那之后警察就很少再来骚扰我了，偶尔来了，我就严肃的正念十足的将他们喝退，不欢迎你们来，走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。妻子也不给他们好听的，他们自感没趣儿，嘴里说着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一边急忙的溜走了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关键时刻真信师父，师父就管。这之后我曾做过一个梦，地上长着一个带刺儿的菜苗似的东西，我将它连根拔起，发现那根比我还高，我的手都举过了头顶，我想这可能指我将邪恶清除了，连根拔出来了。三，家人的正念支持。我刚被送到医院抢救时，有亲戚来医院探望，看到我伤得这么重，就对妻子说，应该去告他们的。过了两天，妻子在亲戚的陪同下到检察院控告涉案警察。我出医院后又在同修的帮助下去请外事的律师，律师来了又被警察给吓唬回去了。妻子又在同修的帮助下去了省信访办，虽然最终检察院没给立案，律师没敢接案，但是我们正义的控告也对警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。当时正是奥运，派出所怕我妻子再去上访，在我妻子提告后的第三天，派人到病房看着我妻子，每班三个人，24小时轮流看着。后来村支书跟我妻子说，连乡长都说让人家告告吧，出出气。我住院的医疗费用开始是派出所交的，花完后医院催交医药费，妻子就去跟派出所要，谁也不理这个茬，没办法，妻子就交了5000元药费。我出院后，妻子又多次去派出所要药费，派出所一直耍赖。后来我妻子到那里就不走了，不给药费就不走。警察吓唬他说，你家里通外国，美国的都给我们打电话来。妻子说，怎么不给我家打，专给你们打来呢？我看是你们里通外国。最后所长只好叫手下去银行支出5000元钱给了我妻子。妻子说，按理说你们还得给我们误工费和赔床费呢。这些年来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夫妻双方的父母亲戚都支持我修炼。我妻子虽然暂时没有修炼，但她常跟着我听法，明白很多大法中的道理，她很支持我修炼。我要是几天没有出去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，妻子就会提醒我该出去了。妻子经常对来我家的同修和亲戚说，她修炼法轮功，我们全家都受益了，法轮功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，给了我家好日子。这些年来，妻子和我一起反迫害，从不畏惧。一次一个同修问他，你怕吗？他说不怕。 妻子一身正气，坦坦荡荡，人们都说我妻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妻子。结语：一路走来，幸有师父的看护，弟子才走过了一关关一难难，弟子感恩师父。时光如梭，转眼26年过去了，既觉得时间如恍惚间短暂，又有艰难逆境中的漫长。我此生幸遇法轮大法，了悟了生命的意义，知道了宇宙的真理，感谢师尊将我救度。我的生命就是为法而来，为助师救度众生而来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